欢迎收听 Naive 理想国，这是一档理想国旗下的泛文化播客节目，以天真的视角发现当下，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Naive 理想国，我是编辑乔乔。今年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已经圆满落幕，在上个月末的颁奖典礼上，我们邀请了本届所有的评委，阿来、格非、李宗盛、梁鸿以及马家辉老师，一起讨论他们对于青年作家的观察，以及对今年入围决名单的五部作品的点评。很多朋友或许没有看到现场的直播，那我们就在这里为大家献上这场圆桌讨论的录音。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文学，他们在这些年轻人的文字中又读到了一些什么。
这一届啊，我们收到的作品的数量是历届之冠。那么，到底读到了这些作品之后，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些什么总体的趋势跟现象？我想请阿来老师先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好，非常乐意这次做评委，因为平常下不了这么大的决心，读这么多年轻人的小说作品，因为他们寄来两箱子书，后来两箱子读完以后，我发现里头还有一个 U 盘，里头还有好多本书，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阅读经历。但后来就谈到一个标准问题，说我怎么来选定我自己认为好的小说作品。因为小说大家知道，在我的理解当中，首先是用语言作为基本工具的，那我首先就是看语言文字。因为人类从开始说话开始书写到今天，语言的功能是不断扩展的，不断丰富的。相对来讲，人性当中的那些特别幽微特别曲折的那些东西，虽然我们从古到今诗缘情我们就在进行努力的表达，但是我们觉得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加上今天我们人跟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复杂更紧密，那么向外书写现实的时候，到底是一个表面的一个速写式的记录呢，还是说把人跟世界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在过去的那些作品当中有所触及但未能穷尽的东西展现出来，我想这就是一个文学家应该有的创造力，应该有的基本功。所以我自己在选择作品名单的时候，就是往这样一个方向努力的，就是说中文这样一个语言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有没有新的发展，而且这个新的发展除了在当下完成的作品是一个考虑的因素，刚才我听大家在上面也在谈论下一部作品乃至计划自己的漫长的写作生涯，所以我想也许自己的预估可能有错误，但是我还愿意看到说这个人的将来。因为好多从当下的作品当中，其实我们如果多一点阅读经验，我们往往能够除了评判这部作品以外，还能够更好的展望他的，或者说期待他有一个更具创造力的，甚至来一次才能大爆发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我想我们的文学总是在期待这样奇迹般的人跟奇迹般的作品的出现。我就说这么多吧。
不不不不，您不能只说这么多，你还要说，我告诉你还要说什么，就是您的作品啊，这个涵盖，这您自己的作品涵盖的幅度非常大，就从您以前比如说你从事文学工作，做科幻文学方面的推动，然后到后来一种史诗性的一种感觉常常被我们觉得是跟你的作品相关的，你对于历史的如何在当下的生活底下有一个潜流甚至冒头这一点，那个把握是很有名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今天中国很多年轻写作者，就拿这一次参加这一届比赛的这些作品来看，有许多都试图去某种程度的要触及历史，是不是也有这个趋势？你怎么看呢？
我就突然想起来李白的两句诗，却顾所来径，苍茫横翠微。就是其实我们今天现实，不管是人性的发展，还是我们今天社会所呈现的当下的这样一种面貌，我想好多地方都是由过去那个历史所规定的。所以我们寻找历史感，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还是它跟当下之间的那种看起来是隐约不见的，但是事实上呢又是千丝万缕的那种联系。所以小说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从题材出发，所以我觉得写的再现代再当下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作品甚至别的艺术品，我想它都会有一个历史感在里头。
谢谢你，谢谢安安老师啊，钟胜大哥，这个好久不见你了，这个我知道这是你第一次啊，就是这一次真是一个太难得，您第一次几十年来第一次做一个文学奖的评审，读这么集中的读了这么大批的作品，感觉怎么样？
哎呦，这个是很吃力的哈。这个我，但是我知道，咱们这个奖每一届都有一个非传统，这个就是比较另类的评审。那这次找我也觉得很荣幸啊。我觉得听了很多智慧的言语啊，看了很多这个啃了很多硬骨头啊，的小说啊。所以刚才这个文道说什么现象趋势啊，我觉得我老实说，我在这么这个大庭广众之下，我绝对不敢吹牛。就是光是一把这次这么大量的文字看完，我就已经筋疲力竭。我真的我也顾不到什么现象趋势啊，就是必须很诚实的跟大家讲，我很努力啊，也觉得有很多的学习啊，我顾不到什么现象跟趋势，现象跟趋势留给专家的老师们去说啊。
但是钟胜大哥，您知道当初我跟您聊想请您参加这个奖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奖很特别，在中国的文学奖项当中，我们有点学英国那个布克奖，就每一届都会有一个非专业的评审。这所谓非专业是非文学专业，但是是广义文化界跟艺术界，于是能够带着，因为我们觉得文学不是文学界的事儿，文学是整个时代，是整个社会的事儿，是必然要有一个文学专业领域以外，但是还是文艺界文化界当中我们大家觉得是佼佼者，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我们觉得您来做这个评审是太适合不过了，因为您的词曲创作是整个中国整个华文世界大街小巷大家都听到的。然后我们特别在意的就是您对文字的把握，对于那种韵律感的把握是我们这么精细再也没有多少词曲作者能够做到像您这样了。那么所以我好奇，就是您从这种文字的这种声音的感觉来讲的话，有没有在这一次的您读到的作品当中有一些特别的感受，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
虽然都是文字啊，可是这样讲好了，讲的比较大一点吧，就是因为我是通俗文化的工作的人啊。那我为什么想透过这次或者答应文道来参加这次的这个，我是陪审啊，主审有各位老师，参加这次的这个评审呢，就是我也希望在流行音乐的文字当中，即便是歌词，即便是大街小巷贩夫走卒唱的啊，它能不能增添一些文学性啊。如果能够在这么俗气的，大家认为很俗气的歌词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丝写歌词的人所添加的的文学气，那这是我想要来了解 你们这些写小说的人，在做的事啊。所以刚才你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它是歌啊，我们写歌词呢，虽然是文字，跟写小说太不一样。我们前四句，我只给你四句，你就得让这个人把这个歌往下听。你大概只有200个字能够搞定所有的人，我们有几万字，我们有10万字的，我们有，所以它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对我来讲，这个，然后歌词它是有旋律在后面的，所以整个写歌词的文字的律动感、断句、呼吸，还里面还有人唱。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跟小说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没有，必须很老实的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你隐约在小说里面的某些片段可以看到，可是我并不认为，这个小说的文章里面所呈现的韵律感，跟这个歌词的这韵律感是一回事，这是我现在能回答的。
谢谢你，谢谢。那葛飞老师，您现在在教书，我们知道，但是您早年呢，还没教书的时候，大家对你印象是一个先锋派作家。可是后来呢，您自己的写作呢，又开始回归到一些现实的、很物质的东西。但所以我好奇，像您这样，您还在继续还在学校指导学生创作，您怎么看？这一届作品当中有一些。在文体上，比如说有些作者可能在文体上跟语言上想要有所实验这一点，你从您的经历跟您的作为一个老师的角度来，您看到的是什么？
确实，这个文道说的这个呢，我有很深的感受。因为这次这个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给了我大概那么多量的一个作品，我拿到这个 U 盘的时候，说老实话，心里有点后悔啊，接受这个评委啊，我不得不躲到一个地方去，我是躲到一个地方去，一天到晚没日没夜的在看，看了2个多月。看完了以后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看完了以后，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不是这个累，就什么呢？就是说我自己有的时候会担心我会看走眼，就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过去也确实犯过如此这样的错误，是吧？所以一直到昨天晚上，我跟梁红我们都差不多，我们昨天晚上11、12点钟还在看，就把这个最后5部作品要反复比较。那么来看看这个到底我们应该把票投给谁呢？是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慎重。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就确实你可能对我比较了解啊。我比较喜欢年轻作家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就契诃夫当年说，所有的年轻作家都需要以新的面貌来开始自己的写作旅程。就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就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能够不一样一些。所以我在看他们5个人作品的时候，大概只有一个作家我是完全没听说过的，就完全不了解，就周凯。就是我看到周凯的时候非常激动，我就觉得怎么还有这样一个作家？然后就跟很多朋友介绍，他们说这个人其实已经写过很多了，啊，对吧？我觉得有点闭塞啊。那么其他几位呢？我觉得这其他4位或多或少都看过一些，有些人还相对熟一些，所以我是觉得要有新的这个面貌。他们刚才阿来也说到，就是在文学语言上，在尤其是在他就是跟这个时代，他到底提出什么问题？刚才正直我注意到他说过一个东西，我很赞同。他说一个作家要解决自身的问题。啊，然后这个问题看看跟大家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的话，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这个时代，是吧？那就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当然，这种一样呢，不是说他的意识跟公众意识一样，而是说他代表了这个时代来提出问题。可能需要过很多很多年，我们回过头来看，说那个时候有一个作家叫郑直，提出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作家，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地方，啊，年纪大了以后很容易保守，所以呢，我觉得在选取这个标准的时候， 我是会考虑他的这个提问，就怎么向这个时代和社会提问，啊，我就先说这么多。
好，谢谢葛飞老师。那佳慧兄，这几年我们知道，这你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说家了，而且您的小说写作是极具特色的。您关于香港的这个创作，不只让我们看到各种的方言特色，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广东话、粤语，怎么样在现代的白话文小说里面展现一种生猛的力道，同时我们作为香港人，我得在香港人咁睇，我觉得你特别能够把香港一些我们好像只能给自己人了解的东西写出来，让别的地方的中文读者也都能够了解到。那这就牵涉到一个关于地方特色的掌握这件事，我觉得蛮有意思啊。最近几年我看到很多我们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入选的作者也好，或者一开始参赛的作者也好，有许多都开始各自发掘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有的呢甚至会被冠上一些地域文化代表，像这几年我们所说的东北作家群啊什么。你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呢？
我是当然，因为我本身写的小说哈，都有把粤语放进去嘛，那我当然也去阅读这大量的作品的时候，也特别对于说，哎，他们把不同地方的，不仅是说一般所谓的方言放进去如何使用，而我更注意到他们的语感，还有看事情的角度哈，因为语言是一回事，还有本身的背景的经验，他可能是在大城市成长的，可能是在潮州一个小镇成长的，可能是在四川，可能长期在哪里的城镇生活，对于生命里面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比较哲学性的问题，我看到他们透过他们的小说的故事，小说里面主人翁的眼睛，他们所选择的角度往往是让我蛮吃惊的啊，跟我自己看的角度不一样。因为我的背景，我的年龄，我在大城市长大哈，我这辈子住过的楼房啊，没有一栋是矮过30层的哈，都是30-40层的楼房，出门都是哈车水马龙，还是车水马龙啊，反正要车哈，那个反正到处是人，我永远搞不清楚车水马龙还是车水马龙。
我哋讲广东话成日都搞唔明嘅，我成日俾人话嘅。
可是问题是没有字幕哈，没有字幕，很讨厌。我应该自大一字幕哈出来这样。好，那个所以呢，除了语言呢文道，那还有我觉得所谓地域文化哈，往往有人说语言我们说文学作品，当然语言是文学作品很重要。甚至最重要的部分，那我觉得说我除了语言以外，我同时感动于他不同地域成长的人，生活的人那种生活经验，看待世界还有看待自己跟世界的关系，那个角度摆定，那个距离摆定，他故事里面的人物的距离哈，那是很不一样的。举个例好吧，像我们今天其中一部作品孙小姐的哈，讲那个里面以山名啊，一个山的山哈，山名，以鸟兽之名啊，山名啊，是那边的人，那边的人，然后当然有些也在城镇生活啊，回到山，有些从山里面出去啊，他们看待世界，人跟人的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所用的语言，都是我这辈子对我来说非常新鲜的事情。所以呢，刚才刘总也提到，我为了专心啊，阅读作品，参与评审工作哈，特地接受了一个机会，把自己隔离哈。那隔离了10多天，每天从早到晚读了哈，基本上14天只做2件事啊，不算吃啊、洗澡哈，就是读那个作品，还有做瑜伽啊，瑜伽包括了健身啊，要锻炼嘛啊。那个我一点都不寂寞了啊，非常各种的声音，男男女女的声音，从故事里面出来的声音，作者本身的声音哈， 陪伴我那十四天，也完全打开了我的眼睛了，好像我随着作者还有作者作品里面的人物，在中国大江南北，甚至不仅是现在的中国大陆啊，还有很多作品有时空超越嘛，甚至整个故事啊，像陈春成啊，音乐家里面讲的故事，不在中国大陆发生了哈，而且不同的时代哈，就我整个十四天非常丰富的一个隔离状态哈，所以我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这个。诸位作家，不管有没有在这个最后这五名的名单里面的作者哈，刚才正直啊讲到说他以前在生活香港生活经验啊，我也看他的后记，他也有提到。当然，我读完作品，尤其是好作品，我当然也去多了解作家，很有意思啊。我看正直啊，后记里面讲到他在香港的生活的经验。在香港他对他电视台，我没有记错的话、啊、他说他对电视台的老板说，上司说、他的领导说、哎、我要当作家什么写东西，他说他领导、啊、好像那个表情很复杂，好像一方面要瞧不起他，什么你要当什么当作家，好像可是又好像、哎、对于说以做当作家为志向的人多多少少有点恐惧还是敬畏，当然也有可能他说他领导觉得他是精神病、啊、怎么会好好的、工作不做跑去当作家、啊、那我看来跟我的香港生活经验有不一样，也有相通的地方。当然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正直啊，里面说后来他为了赚钱写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他都脸红不敢提的东西，不想再提的东西。后来他写，特别在写《身中有灵》啊那一篇那个作品的时候，他说，正直说这样说哈、啊，他说，这样我对自己说，这一回两个字，要脸啊，一不能给自己丢脸，要脸哈、啊，我就非常感动啊，特别然后已经看了两遍，再回头看《身中有灵》。当然也提醒我这个老大不小的作家那个要脸啊，假如我能继续写我的小说的话啊，所以非常感谢诸位作者啊，给我大开眼界，陪我过了十四天啊。
好，谢谢你佳慧，谢谢谢谢。那梁红老师啊，这您的非虚构创作，当然你有大量虚构创作，但您的非虚构创作在国内数一数二，这是众所周知的。你也是还说过，你说你觉得最近几年你注意到就是虚构跟非虚构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你在这一次的参选作品当中有没有看到这种趋势呢？
因为这次作品非常的多，就是七八十部嘛，然后有各种风格的作品，其中你说这个就是这种实在的写实在的这种生活与这个虚构之间的这种关系，应该说小说本身就有的这样一个特征。有些作家可能更加明显，比如写历史题材的可能会更加的去注重某些考证某些历史的细节和历史的事件，那一些关于现实的作家作品你会发现呢，实际上现在作家们越来越注重当他写现实的时候那样一种内在的准确性，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这不见得是非虚构，而是说某种准确性，那这样才使得他的虚构能够真正飞升，能够真正达到一种飞扬的状态，而不是说没有根源。我是挺喜欢这样一种状态的。我觉得，其实文学或者说小说吧，它就说非虚构，虚构就是我觉得有点，尤其对于小说而言，其实什么都可以进入到小说叙事里边。就是只不过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我们从现代文学时期，比如说郁达夫当时用的那个新闻，他那个郁达夫的沉沦，然后那个人死了，然后有一个新闻出现了，他把这个新闻的这个告示类似于写到上面，那是我比较早看到这样一种写作方法，你觉得会非常好，就一下子增加了某种现实感，但是否真的有这个告示呢，你也说不清楚。像里尔当年写那个花腔的时候，他也是用了很多的 那种历史的那种考证啊，不管是正史、野史，还是他所谓的编撰史，那种玫瑰与粪便那样一种，他其实里边混合了很多真实的大的历史事件，比如说法国的这个大革命，比如说1968年的那样一个革命，然后这个他混了很多的东西，就是真实，就是虚虚实实，然后真假相依，那构造了一个更宽阔的空间，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在我看，就今年这些青年作家的这些作品里边，其实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觉得现在的作家真的起步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我像我们写作，就经过了好多好多年的摸爬滚打，感觉才敢拿起笔去写一点点东西，写的还非常的清浅。但我觉得这代作家真的是他们的起点很高，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字的能力都很强。你会发现他们在就是因为语言，刚才周凯也讲的，语言本身是一个特别大的限制，所以它横亘在你与物之间的关，或者你跟物的对应之间的这个东西，你必须用词来表达，所以这个词与物之间的怎么来对应是作家一个永恒的难题。我觉得文学可能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但可能永远就是一个影子，是吧？你只能表达一种影子的影子，很难去达到某种真正的抵达某种东西。所以我在看这五位，就我们只说这五位作家吧。就是我想到，就是我在微博有个私信，就是也是参赛的一个作者，他没有进入11位的名单，然后他就问我说：“老师，为什么我没有进入？你能不能够说个理由？”我一直没有回答他，就没有回答，不是说是不想回答，而是说我其实在琢磨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文学阅读是一个特别微妙的事情，你说要找到一个准确的理由，他为什么没有从这80几部里面出来，然后放在前11位，我真的说不出来。但是当你看到某一部具体作品的时候，哎，你觉得这个好像超越，或者好像哪一点它更能够击中人心，更能够去让你觉得，哎，这个还真的具有某种好的地方。所以在看这五部作品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所以你说到底有多么准确清晰的好，其实很难去叙说。但是呢，比如说在看到这个陈春成和这个郑直他们两个作品，你觉得脑子有很大的画面，就一个巨大的内在空间呈现出来了。像陈春成他的潜水艇，就是你觉得是个内在的精神世界的空间，无穷无尽的展开，你可以在你大脑风暴就是无穷的这个延展。但我觉得郑直是另外一种，就是那种雕刻一样的真实，那种我觉得就像个印刻一样的，在大地里面的生活，他把它提取出来，然后直击你的 那种眼睛，包括你的心灵。我觉得像孙平呢，可能他的以鸟兽之名，就是他那种一个巨大的山林之感，那种历史的空间，自然的空间，你跟着他，你会走到一个中国，这个中国社会就是被忽略掉的那个废墟一样的一个广阔的历史与现在。就它也是非常迷人的，就是另外一个层面迷人。就你只有看到作品的时候，你才觉得是迷人的。像张继的杂货店，你就觉得哇，就是70年代这样一个小的杂货店，承载了无数的人心，无数的生活，它就像流水一样的，就那样的缓缓写来。但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人情。像郑恺吧，因为像周恺，我觉得，那他的这样种。就是在知识，然后这个知识分子，然后这个文学，它本身构成新一层的叙事，它把它拿过来，它没有把它做一个固定的知识来使用，而是做一个叙述来使用，一个活的东西，我觉得又是一种空间。所以我觉得好的文学它一定会让你感受到不同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携带的，好，或隐或现，或虚或实带给你的，所以这也正是文学的迷人的地方。
谢谢谢谢。那家辉，你能不能五部作品都稍微讲一下呢？
我怕我可以啊，我怕我一讲到六点，我
你别讲六分钟，六分钟讲六分钟，
六分钟不容易。真的，我一讲，因为早上开会哈，我也一一来点评了。
你别把笔记都念了一遍。
对，我那个，我刚想说哈，回应那梁红老师哈，您说那个你收到私信是问你说为什么他的作品没有入选嘛，对吧？哎，我收的应该也是同一位作家的私信啊，那我想回他，后来没回。 因为我说我也一直问我老婆为什么我没有发达一样的，为什么我还没有发达，那很难回答嘛，没有发达，对啊，这总有些理由，而且是这么多的好作家好作品哈，这个不容易回答哈，只是我有这个联想。然后假如点评的话，我倒是我刚也稍稍具体提了谈了先正啊，特别身中有灵哈，我像我早上开会我也特别有说了最后的呢那一句哈，我觉得因为啊我们看是不断说文学创作的语言嘛，啊除了结构铺陈角度啊语言，然后语言也有起承转合，我说哎，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作品然后用这样的一句来结尾啊，那真是动人啊，啊他说我想你也走不了年轻人啊啊等等，然后有人把你种在这片土地上了那身中有灵啊，他就讲两代的故事，然后，三，然后不剧透了哈，然后可是里面你要血腥有血腥，要仇恨有仇恨，要宽恕有宽恕哈，要包容有包容，然后最后结尾到这边，有人把你种在这片土地了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语言的选择的妥当，摆定了那个距离。那当然不只是这一句打动我啊，那我觉得每一步我都能感应到，不管它里面故事的取材的故事的主人翁的看事情的态度，有很多都能感应到。我再比方说夜晚的潜水艇啊，我那个早上开最后的评审会，我用了一个词来描述我的感觉，就我就说哎，这个春城啊，我说第一个听说他长得很帅是吗啊，要充满嫉妒的问诸位啊，他们都说是很帅啊，那我呢没办法了哈、啊、然后第二个呢我就说那个给我的感觉很 sexy 啊，那语言啊那性感不一定只是男女情欲的性感，是能够带动你的情一直在探索，想 I want more， 我想多一点多一点这样下去啊。短篇小说集坦白讲跟长篇又不一样，对我来说长篇有时候一气呵成就读了，短篇平常的阅读往往读了两个三个就停了、啊、可是这个作品集里面一篇一篇我就想继续看他怎么样面对，不管他有没有说自己要解决世界的问题生命的问题，不管他告诉我一个好的故事，而且用很 sexy 的语言、啊、这样下去，像不管那个故事发生在穿越时空的哈、《红楼梦》迷杀也好啊，或是说在另外一个国度的哈、啊、音乐家也好，都能一直带动我下去，而且有共通感。像我说音乐家其中有两句哈、啊，他说：“这一生非但不是幸福的，甚至也不配称为不幸，因为整个的一生都用在了战战兢兢的回。”避则不幸等等啊，我不读了，因为他们的好的文学创作不是心灵鸡汤的语录啊，我只是说语言的选择，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用什么语言来摆定里面的人跟整个处境跟他处境的距离跟位置啊，这个我觉得是我看的其中很重要的标准吧。那最后文道，我想说刚有一些作家朋友们前辈们还有格非老师谈到什么解决生命的问题等等哈，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容我表达很短的看法，就是与其说作家想来透过文学作品来解决什么问题，往往我看到的是作家把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束手无策的问题，很迷惑很痛苦很焦虑甚至很懊恼的，甚至愿意就是很伤脑筋的问题、啊、整个生命对他来说很在那个 moment 蛮重要，可是那个很困惑他困扰他的问题他没有能力，然后他透过他的故事呈现出来， 然后往往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种无助的状态哈，可能是最打动我的。然后我就跟作家，跟作家的作品里面的故事哈的人物一直来继续烦恼下去哈，不一定有答案，可是我会觉得原来我不孤单，我不寂寞哈，原来我的烦恼也好多人都一起被困扰哈，一起来思考。可能除了解决以外，很重要，甚至更重要就是解决不了啊。那对我来说才是文学的很动人的地方吧。好吗？我要讲到这里。
好，谢谢，我明白
了。
我明白了，就是反正你刚才一说到陈春成又帅又文字又 sexy， 我就知道你已经把他偷掉了。这个。好，那最后回到现场，葛飞老师，你不能不说一下，就您对五部的简短的看法。
好吧，我那个简单的说一下我的对这五部作品的看法。那个张继的这个南货店，我当年呢在上海的时候看到很多南货店，觉得不理解，怎么会有南货店？为什么卖的难道是南货南边的货？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呢在里边站柜台，我经常到他那拿烟。所以我对南货店呢一直有就情有独钟，时间长了以后呢，现在已经看不到南货店了，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作家来，就一个事情已经消失的时候，你可以来记述它的历史。那么这个时候张继就写了这个东西，在这个讲之前我就看过这个作品，我觉得相当不错的一部作品，写得非常细腻，很多感觉呢我觉得也很见功力啊，我觉得这个写得非常成熟。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周凯呢，我最喜欢他作品。刚才我说为什么一下看到他的作品，觉得有一些激动。大家都知道这个小说里边呢有两种基本的能力啊，这里说起来也许有点掉书袋啊。就一种呢是隐喻的这种能力，表达隐喻的能力；还有一种是小说特有的，就是幻喻，就是你怎么展开小说，怎么结构，就是怎么转换。比如托尔斯泰，托尔斯泰那个故事讲得特别好的时候，突然就停止了。然后就开始大量的议论，是吧？这是每个作家处理不一样。我看周凯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种特别自由的那种，就那个特别迷人。就写到这个地方，他就突然放了之后，就开始插入一些不相干的东西。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叙事的节奏方面的这种变化啊，这个容量我觉得也不错啊。我觉得是，这是周凯的一个作品。然后是郑直。郑直呢，是我是上一次参加另外一个奖的评奖的时候看了他的这个先正，一下就被迷住了。就是我跟苏童，我们都评委，我们说这个当时在讨论的时候说这个就一定给郑直吧，就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觉得第一次看他的那个语言非常有力量，然后呢那个也显得非常淳朴，所以我对郑直的未来非常看好啊。我觉得他刚才说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我就希望他多挣一点钱吧，然后专心来写作啊。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作家。接下来还是陈春成的那个潜水艇呢，我就也是在之前就看过，这次是看第二遍了。因为他的那个作品呢，就是你看了第一篇我觉得不错，然后看第二篇仍然觉得不错，然后你看看他第三篇他会干什么。他第三篇呢他又写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看到那个酿酒师啊，财云记啊，看到那个尺波啊，那个铸剑啊，你会发现还有跟红楼梦这种对话关系的这种建构，你就觉得春城呢他在尝试不同的那种写法，我觉得非常好。一个年轻作家他不断的在各种不同的这个方面在展开探索，而且呢都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他里边融合了类型小说，对吧，有历史的题材，然后呢也有一些虚构幻想性的东西，甚至也包括一些财云记里面提到那个财云的这个过程有一点科幻啊，就他非常非常庞杂，所以我觉得这也显示出这个作家不同凡响的地方。那么最后是孙平的那个以鸟兽之名，这个作品我昨天晚上还在看，非常感动。我觉得他对现实社会的概括啊，我觉得我非常认同。就从山民的那个角度，他那个山民写的其实已经不在山里边了，已经是在山下的一个小区里边，然后他最后是回到了这个山里边，把这个社会当中的种种问题描述得非常好。我觉得孙平给我最大的感动是他的写作带有一种诚意， 就是非常诚恳的来回应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所以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大致的点评是这样。
好的，那梁老师还没有别的补充？没有。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评审跟我们一起聊了这差不多半个多钟头，谢谢钟胜大哥，谢谢家辉，谢谢你们，谢谢梁红老师，那格飞老师。
在下半集节目中，你将会听到今年入围绝名单的作者们，也就是陈春成、张继、郑直和周凯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创作的重心、遇到过的困难以及对自我的期望。作者孙平由于疫情的原因没有办法到场，因此未能参与这次的讨论，也由此可见疫情期间希望能把大家聚到一起是多么的不容易。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我们可以注意到从中国文学史上就见到，任何一个时代如果能出大作家的话，他永远不是孤单而来的，他永远是成群而来的。天才总是成群而来，为什么？因为只有在成群的时候，同代人之中有这么优秀的彼此坐在这里，站在这里，在桌上写作的时候，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声音，每一个人找到自己进入世界的一个角度，互相激发，互相砥砺，甚至是竞争，然后我们全部人才能够走到更高的高度，我们才有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好。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这样的一种同代人之间的这种友善的竞争。那因此我很好奇几位，当我们说我们是同代作家一起来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可能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都是一些你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你最需要去处理的，尤其在文学上需要处理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春成您先说好吗？
这个问题其实我昨天就在想，但是我不知道，觉得写小说我没有去预设一个这么宏大的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要处理是处理我跟世界的关系，还是说要处理人的关系，还是说社会跟时代。我好像，我说实话我没有想这么多，我还是听听各位的看法吧。
我这也行啊，
各位的看法。张晋您怎么看？
我发现就是我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宝珀文学奖是一个青年年轻一点作家的事情。我突然觉得我是年龄最大的一个。然后从我的角度讲，我觉得写作最重要的是身体吧。我前两天去体检，我发现这个高那个高，然后那个居然说我还缺钙，就是你会觉得，就你要写的足够长。然后我接着那个梁老师那个话就说，我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对我写作最满意的是我写了差不多20年，然后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你写的东西，你觉得还能写出一点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个人而言是最满意的，就你一直在往前走一点。然后身体好就意味着你还能写更长的时间，我觉得这是打开你文学可能性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目前我是这么觉得。谢谢。
好，也明年开始我们颁奖还送钙片，这个正直呢？
谢谢。那个，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实从几年前，我有开始思索过这个问题，就是我有问过自己，就文学，就单说写小说也好，是否，第一前提是你要想着承担某种时代或者社会的责任感。其实我有在想，这是不是一个必要的问题？但我到今天也没有回答得了自己。但我有在想，因为我其实写小说还挺早的，从19岁写第一本小说，当然那个时候就写的乱七八糟，就写的不成体统。但我回想起来，当时为什么要写小说的那个冲动，是因为我想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所以这是一直以来文学或者具体到写小说来说对我自己的意义。 那我想如果每一个写作者都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然后其实我觉得一个时代是否会有一些特别出类拔萃的作者或者作品也好，来为这个时代做代言，其实是它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事儿，是大家解决好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时代推举出来这样的作品，而不是大家硬往前冲去抱着这样的包袱写作。所以到今天为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依然是我解决好自己心里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条路就还能走长，至于之后就看缘分吧。
是的，好，那么周凯呢？
我觉得他们都说的特别好，就是我写小说是之前会有意识的去思索一些，比如说文学经典里头的一些永恒的命题啊这些，但是写着写着发现，其实小说最大的限制是语言，就是无论你去表达什么样的思想观点也好，还是说你这个情节怎么样去推动也好，还是说你要描述哪样的一群人，实际上在这个小说当头限制的是这个语言，你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叙述。所以我们常常有说好像有一些东西是语言没办法表达的，那种东西我觉得大家试图做的一点努力可能就是去怎么样在用自己的一些探索的方法去抹除掉那个语言的边界，或者是意识到这个边界之后，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框架之内去表达更多的东西。对，
那我接着就想问啊，假如您认为语言的边际的探索对您而言是很重要的话，那在您过去这么一段时间以来的文学写作的经历里面，这个探索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你遭遇过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挫败在哪里？
就是无语，就是感觉怎么样用这个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我觉得失语或者是我不知道那个状态怎么样去描述。对，
就像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去描述，是不是？那正直呢，你遇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的就很清楚，就是之前常年没有读者且赚不着钱。
赚不到钱比较难受还是没有读者比较难受？
这两个事好像是一个事儿。
哦，真的吗？
有读者。
现在不是很多人写东西是免费给人看的吗？
哎，也不是，但是喜欢你的读者，你出纸质书还是会买的嘛，就是对这个的支持，然后以及就是关注度。对，我曾经最大的困难就很具体，就是因为那个我在香港有求学的经历，然后那个时候在那儿工作打工。我大学毕了业之后，写了一本可能是七八年前的一本长篇小说，那时候写的也不好，写的很费劲，然后写了两年的时间，就从写到出版，最后那个赚到的版税两年大概花了，就是两年赚了9000块钱。然后当时我的同学想拉我去麦当劳打工，我说谁去麦当劳打工，结果人家一个月就10000，就没有，所以就当时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支，尤其那个地方生活又就是花销比较大，所以靠写作支撑真的是挺困难的。我又是一个就很难一心二用的人，就没有办法写着小说又干别的东西，所以就当时确实遇到这个困境，就最大的最严重的时候会质疑，就说要不要还接着走这条路。
其实你是在不对的地方走这条路，在香港嘛，对不对？这我很了解。好，那张继呢？你呢？看来你好像没什么困难。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现在倒回去想，最困难的还是写作之初的时候，就是因为比如说你有一个写作的一些参考的目标，比如类似像你看了格威老师啊什么，就是那些特别优秀的作品以后。你觉得你也想达到那个东西，但你怎么都达不到。我觉得写作其实就是其实是自己跟自己妥协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往哪个方向走，你有时候发现走不通，就自己跟自己商量一下。就我年纪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说服不了自己，然后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跟自己，就像我跟我父亲一样，就能够发生一个有效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写作的困难对我来说不是特别大了，然后就是慢慢的写到了现在。
是需要一个时间来让它逐步逐步的清除掉它。
对，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就你跟别人说话你可以藏着掖着，我觉得你跟自己要坦白。
比如我觉得写作不是一个全能的事情，你肯定有所长有所短，就你必须得说服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东西，就把你最好的那一面写出来啊。嗯，
谢谢。那陈春成呢，你呢，你遇到的麻烦是什么？
我觉得有两个，一个就是在我写作初期的时候，就是没有人跟我聊文学，就是关于文学的谈论这一块，我当时就没有人聊，我就自己写，然后我就拉着身边朋友聊，就越聊朋友越少，都不理我，然后就拉着我老婆聊，也关系搞得不太好，后来就每天控制一下量，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光是你自己在写，就是特别是你看了一个特别好的书的时候，你就有那种想跟人聊一下的那种感觉，就像听一个特别好的笑话，你不说就憋得非常难受，我就经常控制自己的这种倾诉欲。但是我后来出书之后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聊文学聊太多了，而且我也写的这么少，我觉得我不值得被这么多的谈论和剖析。嗯，然后我觉得聊的太多了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写了，有点就是在构思的时候我觉得潜意识没有以前那么自在，以前我觉得比现在自在，现在就是说有的时候在构思的时候我就想到别人谈论我或者我在抛出一些观点的时候的话，我觉得他们有点在潜意识里面扰动我，我就现在是在克服这个东西。
对，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假设你将来能够克服，或者慢慢往这个克服的方向走，你可能会期许自己能够创作出自己理想的一个作品出来。嗯，如果这个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心目中那个理想的作品会是什么样的东西？
嗯，其实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一个理想的作品它不能是一个具体的作品，要么它是一个很短很短的一句或者一句诗或者是 一首诗，要么它就是一个很巨大的作品，也是我的一点胡思乱想。我以前也想过，就是因为你每一个作品它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就你风格越鲜明，嗯，就反而会成为它的局限。比如说这个人写的比较轻盈，那个人写的比较凝重，这就是他们各自的局限，就是你每一种风格都不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东西。我觉得我其实有想过，就是在一个时代或者说不同的时代，有几个相互不认识的人，他们写的东西共同构成一个理想的作品，就是像云图那样子，就是相互交织成了一个就各种风格都有，成为一个巨大的就超过时间的一个作品。嗯，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存在这样一个事情，要么就是一句非常短的诗，20个字或者28个字，就是完美的，就是像那个星体一样，就是不能动摇的一个东西。
那么张晋，您刚才提到就是一开始写作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很厉害的作品，像格非老师的作品，然后你就会比较，就会我能不能写到那样。那么这让我好奇，你想象中的或者你心目中的好的或者最好的最理想的作品那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对好作品的理解或者判断也自己也在发生变化，然后这几年的话我是越来越觉得，我觉得是被就大多数人能够阅读的作品是好作品。就我说的这个大多数，比如说你可能在不同的知识层面的，然后有不同的身份的人，我觉得都可以阅读。然后就是这本书，就是而且你能就它有很多层面，你每一层的人都能看到那一层，就类似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就特别好的小说，比如说像《红楼梦》啊，类似于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现在最缺的反而是这样一些小说，就是现在的小说可能会更怎么说呢，更具学术性啊，或者更适合在小范围里做一些研究啊。但我觉得小说的本质还是一个大众阅读的东西，然后我希望能够写出就是就俗一点，就是所谓的雅俗共赏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听上去好像挺简单，但其实是现在我觉得写作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然后我自己会可能我自己会往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吧。然后他如这种小说是到底是不是一个就是完全理想的小说，我也说不好，反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嗯，
谢谢你。 那么正值你也是经历过一些写作道路上的起伏坎坷，那你觉得你最后你想走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个理想的那个写作会是什么样对你而言？
我不敢说最终的，我没有想过那么远，但我可能有对就是下一部作品有想法，有规划。我希望我下一本写的这个小说是，又是很具体的，就是我大姨、二姨、三姨和我妈能看懂的小说，且要是还能入围宝珀，就是一个完美，就我就这么要求啊。
很好，很现实。那么周凯你呢？
我是觉得自己好像写作一直都是在练习，好像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在那儿等着，但其实自己也想的没那么清楚。然后我最近是在看一些过世的作家的书信集以及他们晚年的一些日记，然后特别悲凉的事情是，其实那部作品是永远完不成的。有很多人就是在死之前一直在挂记着自己想写的那个作品，其实最后是写不完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心里面想着有那么一个作品，不必那么清晰，可能也是一个动力吧。
谢谢你。那就非常感谢四位今天陪我们坐在这里聊，谢谢各位，谢谢。
宝珀理想国第四届文学奖获奖作品《夜晚的潜水艇》，获奖作者陈春成。
夜晚的潜水艇独辟蹊径，把知识与生活、感性与理性、想象力和准确性结合为一体，具有通透缠绵的气质和强烈的幻想性。小说以一种典雅迷人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当代小说的新路径。
谢谢大家，谢谢主办方还有各位评委就是对我的肯定。这次来其实我就是心里也特别矛盾，因为我好像没有出席过这种这么大场面，然后还是现场颁布，就是有点像奥斯卡一样，我就坐在底下，我就觉得有点尴尬。但是后来我就朋友跟我说，就是也是出版界的朋友，就是说你还是来一下，就是说这个锻炼一下自己。而且这个也是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就是来就得了奖也是一个好事，就是说但是可能会挨点骂，就是觉得这个写的不好呀。但是不得的话，我觉得也还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胸襟，还有这个风度，还有这个现场的这个能力。虽然我这回得奖了，但是我还是想说，就是说我还是相信文学的评奖，就是文学它不是一个竞技运动。我是认为，它存在着很多偶然性，包括几位评委的折中。就包括像足球的金球奖，他们这样一个竞技运动都没有什么好争议的。每年金球奖颁布的时候，就是说到底是梅西、C 罗还是莱万，都会吵得很厉害。所以何况是文学这样子一个没有标准和尺度的、没有绝对的标准和尺度的一个东西。我是觉得就是入围的几位作家的书我都看了，我也觉得都很好，然后而且是各自的不同的豪华。我觉得每个作家都有或者都有应该有一种就是我与我周旋酒您做我的那种认识，就是说我只能这么写，我非写不可，但是也是非如此写不可。就好像有一个人会来从未来过来来教我，就是说你要这样写，你要加强一点这个比如说对现实的关怀，或者说要有一点教我各种的理论上的东西，这样子写就会成为一个大家，就或者说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我也没有办法那样子写，我们还是只能就是说自己写自己的。我也没有办法成为周凯，周凯也没有办法成为我。我觉得就是一种各安其命的，然后就在自己的想要写的道路上自在的走下去吧。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陈志成，谢谢。我觉得陈春刚才讲的特别好，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文学奖是有可能做到 完全的客观的，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学的黄金律则存在。就像我们刚才再三强调的，我们这一次的参赛作品，几十部参赛作品，到最后五部进入决名单的作品，全部都各自绽放着自己的光芒。但是重点在于，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我运气很好。运气好的地方是啊，这几年尤其像今年这样子，我能够读到同代人里面，就同一个时代跟我同一个时代人里面有这么多不同的声音都在出来，而且各自各精彩，那这是一个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地方。我也很感动，就五位作者以及他们的代表愿意今天到场，不只是因为可能自己会领奖或怎么样，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大家互相的肯认，互相的支持，这也是一种我觉得我们作为文学的从业者、从事者、作者跟读者爱好者，我不是说我们要抱团取暖，因为不可能，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看一看眼神知道对劲，嗯，这是我们同一条路上的。那么这时候在这个世界不容易，就像我一开头所讲的，我们需要给所有仍然在这条路上走的人，大家都要拍一拍肩膀，大家都要给一点掌声。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来到今天这个会场，我们期待明年再见。
好，那在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带来一个彩蛋，那就是陈春成的获奖作品《夜晚的潜水艇》中《竹峰寺》这篇短篇小说的一段选段。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那个瓮，我小时候就在那里了，也钻进去玩过，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在。于是他们把那个瓮原样盖好，搁在那里。这回来寺里上山时，我听本培说起，觉得很有趣，没事总爱来玩玩。黄昏时，我又揭开木板，钻进瓮里盖好，躲在里头，油然而生一种安全感，像回到了自己的洞穴。有一天傍晚，我不知道因为什么事，觉得心里难受，就躲进那瓮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无人知晓，舒服极了。漆黑中能听见空气的流动声，遥远的地下水，冰凉的音节，甚至溪流拂过草叶时的反响。土壤深处有种奇异的声音，有时听见黑暗中传来一阵隆隆的响声，像厚重的石门被缓缓推开，片刻又寂然了。问本培，他说这是山峰生长的声音。山峰不是一点点匀速长高的，而是像雨后的竹笋，一下一下地拔高，也许几个月拔一次，也许几年。我问他哪里听来的，他说百度。去问慧灯师傅，他说他小时候也听到过，听师兄说是土地公的呼噜声。我至今也没搞明白那是什么声音。有时从瓮中出来，天已黑透，我周身浸在一种敏锐清冷的知觉里，仿佛刚从深渊里归来，擎着手机的一团光，我慢慢摸上山去。